科范的宣讲这个，第四个科范呢是宣说空性之必要。大圣人说空法为理，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那么头两句呢就讲到了佛陀宣讲空性的究竟的意趣，后面两句话就说，如果修学空性的人没有善巧的理解佛陀空性的教义的话，会成为另外一种歧途的观点。首先来说，大圣就是佛陀了。佛陀呢宣讲空性的法是为了离开诸见，就是离开一切的见啊，不管是有的见也好，无的见也好，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的见也好，等等等等，现的见啊，空的见，或者就是说世俗圣意等等，反正呢是佛陀宣讲一切万法空性的意思，就是一切万法离系，离开一切系论。那么就是说这个系论当中呢，包括了主要是包括了四种系论嘛，有无是非的四种系论，或者有这个32种真义。啊，经济宝论当中讲32种真义，像在佛陀宣讲空性的法的意思呢，实际上是很清楚的，就是让众生啊，就说是离开分别见，能够直取、能够圆取的所有的见啊。前面讲到了这个有是非的见等等，或者就是说有的时候说啊，这个借镜取见呐、啊，或者就沙迦耶见呐、啊，或者邪见呐、啊，或者鞭子见呐 啊等等等等，像这样一种见呢，就是说是在智慧观察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可以立足的。所以说我们说，觉知空性或者修学空性，就为了让自己内心当中离开这样种种的分别，离开种种的执着。佛经当中讲一切无所缘，一切无所取，在很多就是说是这个窍诀当中也是说一切显现不执，还有禅宗当中也是讲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啊，不执着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语录或者这样一种教言。但是呢，作为修行者来讲，如果是立根者的话，他的福报很深厚，他的慧根也很利的时候呢，通过这样一种语句一指点之后，马上就能够认证心性的。但是呢，针对于这个钝根的人来讲，根性不是很利的人呢，像这样的话，讲一切不执着或者一切无所缘，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做到一切不执一切不缘取，这个时候就出现很多就是说浪费时间的情况。因此说呢，我们在修行这样一切不执着不缘取之前，来正确的了知为什么一切不缘，为什么一切不执着，这个显得非常重要了。有了个这个目标之后呢，我们再去逐渐靠近这个目标，就显得就是很有次第性，或者说是这个很有把握。虽然这个是一种渐次的修法，但是呢，针对分别心很重的人，针对于这个福报和这样一种这个善根都很浅薄的人来讲的话，这种渐次的修法它是可以操纵的，就操作性很强。否则的话，就是说一个钝根者去使用一个立根者的这样一种修行的方式啊，这个方面对这个修行来讲不但没有利益，反而呢就是说是延缓的一种方式啊，就是说是很缓慢的一种道。咳咳，跟随自己的根性去寻找一种修行的方法，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末法时代的很多众生的话，福报和这些善根呢都很微弱，罪障也很深重，所以说使用这些很高深的教法刚开始的时候呢很难以相应啊，所以要通过这样一种次第修法，当我们相续成熟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呢，再去就是说是体会这些就是说很高超的修法或者说很高级的修法，这个时候你可以接受，修行起来的时候也是非常方便的。所以说这个地方讲到的是大圣说空法是为了离开一切见啊，若复见有空，那么我们在学习空性的时候，如果说见到有一个空，或者最后觉知完空性之后呢，得到一个空的见解啊，认为这个空是存在的，认为这个空是实有的，如果又转而认为这个空是实有的话，诸佛所不化，那么佛陀就没办法调化它了。为什么就是说是执着有空，佛陀就没办法调化呢？它的原理就是这样的，因为如果我们相续当中有实执的话，那么可以通过空性的调换啊，就空性可以打破你的实有的执着。那么当后面空性变成实有执着的时候呢，这个就没办法了，这就没办法调换了。因为就是说这个如果你相续当中有种种的是对微尘啊，对刹那这些法有执着的时候，我们说哦，这些万法是空性的，然后就可以把相续当中的实执打破了。那么后面就是当你认为这个空性它变成实有的时候，这个方面我们就用什么法去让这个空性就是说打破对空性的执着呢？所以说就没办法打破对空性的执着了，诸佛所不化，佛陀出世也没办法调化你。佛陀在经典当中已经讲到了通过空性善用空性来打破离一切见的这样一种观点。那么现在呢，把佛陀的宣讲这个教也执着为这样一种实有的没办法对治的法的话，那么佛陀也没办法调化，就是这样的。那么就好像就这个打比喻讲了，在宝积经当中打比喻讲，那比如说呢，就是为了治病而服药，那么这个病的对治呢就是这个药啊，病的对治就是药。那么我们把这样一种药吃下去之后， 就可以把这个就可以把这样一种这个病呢排出去。那么但是呢，如果说这样一种药吃下去变成了毒的时候，那么这个药吃下去没有消化，或者这个药吃下去变成毒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了，那么就是没有办法其他办法让这样一种这个药来消化了，就是有这样一种比喻。所以说我们说空性它就是对治实质的一种善巧方便，但是如果我们转而执着空性实有的时候，那么就实在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就说是这个让其他的方法来进行这个对治它。所以说呢，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月真菩萨在显于论当中也讲个比喻嘛，就说是这个如果一个乞丐向一个人行乞的时候，那个人说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东西，我一无所有，没什么东西可以给你的。那么这个乞丐没有了解这个意思，他认为就是说没有可以给的这个东西是一种东西，他就是说呢，把这个一无所有的东西给我们，把这个你没有的东西给我们，实际上就是如果有东西当然可以给你呢，那么如果是没有东西又怎么给你呢？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没有办法啊，这个人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回答这个乞丐了啊，没办法回答这个乞丐。所以说同样道理呢，就是说如果啊，就是说一切万法是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他就说把这个空性的东西我怎么样得到，这个空性我要得到这样一种境界，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没办法真正的去了知一切万法或者佛陀所讲的经验。因此说呢，我们就说在修行佛法的时候，暂时呢当然是要依靠空性，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也知道这个空性它只是一种方便而已，它只是一种方便，所以它并不是说一切万法的究竟当中还有一个所谓空的自性存在。那么如果认为究竟实相当中还有一个空的自性存在的话，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比较麻烦啊，真的对照对峙起来是比较麻烦的。所以说呢，暂时是要依靠这个空，那究竟的时候呢也要通过修行来对治空。像这样一种教言呢是在此处也是讲得很清楚的啊，就是说怎么样离开空。如果就说是这个我们执着实有呢，就通过空性来对治。然后呢怎么样远离空性呢？实无不空法，何得有空法，就是这样的。因为没有不空法的缘故呢，空的法也没法安立。那么就像一个人他如果有病呢可以服药，那么如果说是他没有病呢就不需要服药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相对当中如果有实质呢可以修空性，如果实质消亡之后呢，空性也就不需要了，空性也不需要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舍弃空性啊，这个时候就不能够再进一步的去执着空性了。这个时候做第二步叫舍弃空性。在智慧品当中呢也是曾经讲过，首先通过空性来打破实有，后面呢也是通过善巧方便后一段空子，后面把空性的执着也必须要断除。中观的四部境界当中呢也有这样一种逐步的，就说是通过空性的对治实质，然后呢就是说最后通过就是说双运离系的方式来舍弃掉对空性的执着，最后驱逐到离系的法界。像这样一系列的修法呢实际上是有的。但是针对我们来讲的话，刚开始修的时候单空这个修法是非常这个保险的。但是我们在觉得见的时候呢，首先要把这个站在很高的高度把这个究竟的见觉得出来，把这个究竟的见觉得出来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最究竟来说一切的无所缘，一切的无所执着。但是呢暂时来说呢，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单空见，你没有执着一个空的话，你这个实质是很难以对治的。原因我们讲了很多次了，究竟离系的空性非常的微细，非常的微细。现在我们是处在一种实质的状态，分明念是很粗的一种状态，所以说我们在这种实质心很强的状态当中，一下子说你要去圆一个一无所欲一无所取的要玩法平等离系的这种空性，根本就圆不了啊，没办法圆。所以说这样根本没办法就是说通过这样修法驱逐到这样一种有受用的这样境界当中。因此说呢，就是说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就使用一个比较粗的一种以分别念对治分别念的方法，就是说使用一种善巧的分别念，这个就是叫单空。那么实执和单空之间呢，它就离得很近。所以说我们相对当中有这个实有执着，这个事呢就是说这个实有不存在，这个是完全可以操作的啊，可以操作，而且操作起来是很简单的。只要是我们把这样一种这个方法掌握之后呢，就反复这样思维，反复这样观修，这个时候就可以真正的去体会这样一种空性打破实质。就是在这个智论堪布的这个慧能之光当中嘛，就是中论讲义的后面，最后面就附了一个中观修法。这个后面附的这个中观修法呢，实际上也就是通过思维，通过我们在这个中论当中所讲到的以观察的方式，在这的观察，在这的思维之后呢，得到一个空的这样一种见解，得到一个单空的见解，得到单空见解之后就安住这个单空啊，就是说尽量能够安住。如果起了这个实质之后呢，又开始重新观察，又开始安住。这个是实际上这个修法是非常简单的，可以很容易操作的一个修法。就是说这个方法，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点中观的基础，知道了为什么是空性的，把这一关过去了，然后呢把这样一种这个 啊，就是说是从抉择空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如果掌握之后呢，这个就很容易很简单啊。就是说如果说有不容易的地方，可能就是一种就说是这个耐心不够吧，我们说耐心不够，就说修行这个佛法是需要一种耐心的，它也不是说是三两天你修行马上就能够得到一种感觉，所以说像这样它是一种相对枯燥的过程，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抉择完空性之后呢，反复去观察，看似没有意义当中反复去观察，在没有觉受当中反复去观察，这个过程比较难啊，这个过程比较难。当然如果你一旦得到了觉受之后呢，又觉得这个不是很难了，关键问题就在于你得到见解之后去反复休息，在升起觉受之间，一般的人耐不住这种就说这个枯燥的一种感觉啊，在中间就容易退失了啊，这个好像修了几天，修了一段时间，没什么感觉，可能这个法对我来讲没有缘，或者说这个法呢，就是说可能是一种理论，没什么加持的。像这样的话，就想其他一个法是不是就说是对我更有利呢？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就任何一个法，你就说是马上一修，马上就能够感应的，这个是很少很少的。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中观的修法，通过观察思维的修，最初级的修法的话，这个是很容易操纵。关键我们把这个一系列修法掌握之后呢，就可以通过不断观修的方式去观察一些万法的这个空性，这个叫单空的修法。有这个单空修法之后呢，就可以把相对当中执为实有的执着实有的我啊，或者执着实有的这样一种法，或者我们任何所执着的东西就是说友情也好，财务也好等等，都可以做观察。观察完之后，如果内心当中一旦升起了的确是空性的这样感觉的时候，升起了觉受的时候呢，我们相对当中粗大的烦恼就很容易被压制住这个时候呢，压制住烦恼之后，自己就有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更清净的心去修持这样一种正法了。而且也是通过这样一种觉受到了空性单空的这个法位吧，也是离弃了空性呢，也进了一步。暂时来说，执着空性、执着单空，它不是诸佛所不化，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暂时的修法。究竟来讲，这个也是要舍弃的。如果有这样一种见解的话，就很好。所以说，为什么说提前要抉择究竟见？但是修的时候呢，你可以按照单空的方法次第自己修上去，二者之间是不矛盾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这个不能执着这个单空，不能把这个单空执为究竟。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还是要舍弃它。总观根本慧论之第十三观行品中，那么下面讲第十四品是观和合品。那么观和合品呢，实际上前面也出现了一些和合的这样一种观察的方式，但是呢，就是说真正观和合呢，就是在这一品当中，这个观和合呢，也就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观接触。和合的因就是接触，所以说呢，就是说到底有没有接触，就是这一品的核心，这一品的重点。如果没有接触，那就不会有和合。当然，我们就是说在明年的当中呢，事件当中有很多这个和合的这样情况。总的角度来讲的话，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啊，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任何一个法它都有和合啊，就是说因缘聚集的时候呢啊，这个法就是个显现出来了。然后呢，就有了和合啊，有了明年当中的和合，当然就有明年当中的分散。这个就是万法的这个法尔规律了啊，法尔规律。所以说你这个因缘不可能一直和合下去，它是有违法的缘故啊，它是无常的缘故呢，就是说它一段时间当中可以和合起来之后，就显现了这样一种果。显现了这样的现象，但是呢，这因缘不会常住，所以说一旦因缘分散之后呢，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离，这个叫做离合。在这样一种这个，在这个可以说是一切万法在法界当中呢，在轮回当中，这个有合有离，这个是一切万法的法规律。所以说，总的来说呢，一切因缘和合，还有呢，就是说人和人的和合，还有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根境。和合之后呢，产生这个心识啊等等这个和合，或者就是说我们投身之后呢，身心的一种和合，这些方面都有很多和合。然后分散的时候也有很多，就是说是这个分散的情况，死的时候呢，身心分散啊，四大解体啊，这些方面也是一种分散。还就是说因缘散了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很多人各奔东西的这样的分散也有，这些方面可以算是一种明年地当中啊，就是说一切万法的规律。这个就是万法的规律。那么就是说存在这些规律呢，实际上这些合也好离也好，这个都是一种假象，众生不了知这种假象。所以说当愿意的境、愿意的因缘合的时候呢，就产生一种飘飘然的感觉，他就觉得非常高兴，非常欢喜。当然呢，就是说这个是一种假象了嘛，他不知道这个假象。所以说当因缘分散之后呢，要开始分离的时候又非常痛苦就好像亲人就是很长时间没有见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说一旦要见面的时候他就很高兴，一旦就是说因缘分散要分离的时候就很悲伤 有这样的，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坏的因缘和合的时候呢，他就很痛苦；坏的因缘分散的时候，他就很高兴。所以说，众生老是处在这种一喜一忧的这样一种感觉当中啊，造下了很多贪心啊、嗔心啊、嫉妒啊等等很多很多的罪业。所以说，就是说，实际上深入分析的时候，这个合也好，这个离也好，它就是一种假象，这种假象。如果说中观者，他把这样一种这个和离的这样一种假象真正的了啊，就说是这个了知了领会了，像这样的话就会安住在这样一种无离无合的状态当中，安住在无离无合状态当中，他就离开了这种喜忧的感觉，他就会很自在了啊，他就很自在。所以说当和啊，就是说一切万法和合的时候呢，他能够坦然面对。当就是说因缘分散离的时候呢，他也仍然可以坦然面对。所以一个安住在法性当中，一切万法就是这样无合无离。所以说当他这样一种这个明眼力当中出现这个合和离的时候呢，他也知道、哦、这个是个假象，他不会像一般的这个人这么强的执着，这么强的执着。所以说像这样一旦就是说真正安住法性的时候呢，他也内心当中对他的这样一种修行境界不会有丝毫的影响。众生他很容易受到大喜大悲的这样一种情绪的影响嘛，当我们就知道了，就是很高兴的时候，很欢喜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去认真的啊，把心静下来去看书啊，去打坐啊，那是做不到的。太高兴了，太高兴了之后，你老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那你的心静不下来。大喜的时候是很就会影响自己的修行，大悲呢也容易影响。太悲伤了，这个时候呢，让你去看书，让你去做任何的这个法行呢，这个是做不到，自己的心静不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就我们说，受这些情绪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这个方面怎么办呢？这个方面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说知道哦，这是无常的，从世间的道理上面也可以观察，但是从根本上来了之的话，就是说无合无离，无离无合这个道理，这个就是一切万法的平等实相。所以很多大德的这样一种注释当中也是曾经的说无合无离，法王追宝无数大愿，他就说是证悟无离无合的顶礼呢，就证悟到了无离无合的这个状态当中来做最上等的顶礼。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出现了这些无离无合的这样一种教言。所以说我们学习这个和合品呢，也就是说没有和合，没有和合也没有离，和合它是假离，假就是说假离的，那么就是说离呢也是假离的。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个当中呢，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经历很多的和离悲欢离合等等，还有很多很多。所以说像怎么样在这样一种现象当中看破它的这个假象，安住在究竟实相当中，没有经过一番的观察修行观修呢，是很难做到的。所以说我们开始要接触到这样一种这个和合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道理。和合是假立，因为它是因缘和合的缘故呢，所以它的这个本体的事它是无有自性的，从这个方面总的原则呢也是完全可以知道的。当然在这品当中前面分析它主要是观察接触啊，没有接触当然就不可能和合了。十四品分啊，观和合品分二，以经部关联而品关联。先讲第一个经部关联。经部关联呢，是在《妙立佛请问经》当中就这样讲的。那么就说是这个色法无合无离。那么一切的色法无合无离，实际上就是说在显现当中呢，它是有合有离的啊，应当有合有离。因缘具备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瓶子，这个瓶子呢，就因缘和合之后呢，哦，就它就显现成一个瓶子的形象。因缘开始分散之后呢，这个瓶子就散坏了，就坏掉了。还有一个色法呢，就比如我们的色身啊，我们的色身它显现上也是有合有离的，有合有离。首先的时候似乎是有因缘和合附经补虚的，这样因缘和合之后呢，逐渐摄取各种营养，然后呢就这个色身就逐渐形成了，逐渐长大了。那后面当然就说是这个生命结束的时候呢，它会分散，或者说在石头林当中啊被这个老鹰吃了。或就是说埋在土里逐渐变成尘土了啊，或就是说在这样一种火葬场当中被火烧成灰烬了。那么不管怎么样呢，它有因缘分散之后，它就会有这样一种分离的。但是呢，就究竟实相当中的色法无合无离，它色法它本来就是幻化的，本来是幻化的，哪里有合呢啊，没有一个就是说通过合而显现了这样一种法的自信，没有合有合有离呢。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实际情况这个色法无合无离，不单单是色法无合无离，我们的这个情绪，我们的这样想法，信心也好，还是这个烦恼也好，像这样我们说啊，通过这样一种根进合产生的一个贪心，那么这个贪心呢，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一种自信的呢？它是合的缘故假象，所以说它就是说合是假立的，分散之后也是假立的。信心也是这样，我们看到一个生信心的对境，加上内心当中有善根，这个时候就升起了信心。那么这个信心本身它也是一种假象，仍然是一种假象。所以说我们不管怎么样来讲的时候呢，这些都不是一种究竟的实相。究竟的实相就是什么？就是无合无离， 啊，就是一种无后无力，证悟这个无后无力，那么也可以说是一种最好的这个善根呢，或者就是一种最好的一种修行方式，驱逐于实相观察。就不单单是设法无力无合，一切万法它都是无力无合的，这个是在这个佛经当中就曾经有这样一种教授。那么下面讲第二呢，是品观联。品观联的话，实际上为什么要讲这个观合和品呢？为什么合和不存在呢？因为前面我们这一品观呢，有实法不存在啊，有实法是不存在。观心品当中讲到的有实法不存在，那么就是说对方呢，就是还就是没有完全的了知这个有实法不存在的道理，他认为还想成立有实法。他说有实法是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实法存在接触。因为有实法有合合的缘故，像这样的话有接触的缘故呢，所以说有实法应该存在的。如果有实法不存在，又哪里来有实法的合合有实法的接触呢？说这样一种道理也是一样的，你在火上加薪，你想通过就是说你要灭火，你不断的加柴，你说我要把这个火灭掉，但是你越加的柴多，那它火就越大。所以说前面我们说一切有实法是不存在，是空性的。想要挽救这个，他想要挽救这个有实法这个实有，他就说这个有实法是实有的，然后因为有合合的缘故又加一点柴，加点柴之后中观中把这个合合观察完之后呢，像这样的话这个也不成立，最后会烧尽了啊，像这样的话中观的这个火也是越烧越旺。所以说我们这一品当中观察的时候呢，和合是不成立，和合也是假立的，对方想要成立有实法实有的能力还是等同所立，仍然不成立。此品分三，第一呢，以立中而略说，而广说合理论据；三是设以破成的之意。首先讲第一个呢，是以立中略说。以立中略说呢，下面两个宋词，两个宋词呢分别有两个部分呢进行抉择。第一个宋词就是讲到了这个可见等没有接触的道理啊，见可见等没有接触的道理。那么第二个宋词呢是讲然等法没有接触的道理啊，就是从两个方面的观察抉择。实际上这两个法呢，就是做例子，它可以类推一切万法的。首先讲见和可见啊没有接触的道理呢。见可见见者，四三各一方，如是三法意中无有合实。那么实际上就是说这三个法都没有这样一种合合。哪三个法呢？见可见见者，那么这个见可见见者当中，这个见呢它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那么第一种这个解释，这个见呢就是讲这个见的行为，就相当于人做所作和作业，就是相当于作业，这个见呢是一种行为啊，眼睛在见外境的时候呢，这个整个一个过程，这个行为呢就叫做见，这是一种解释的方法。正如看我主持人是这样解释，那么现在在这个注释当中呢，这个见呢它是讲这个眼根啊，它不是没有解释成这样一种见的行为，就解释成眼根的。像这样的话眼根就是见，那么这个可见是什么？可见就是所见。那么当然这个是一样的，这个所见呢就是讲外面的设法，以眼根为例呢，它所缘取的住平等等，这个叫做可见，也叫所见。见者是什么呢？见者就是讲眼识啊，眼识就是见者。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有这个三个法啊，就是说见呢是眼根，所见呢是外面的这样一种屏住，然后呢就是说见者就是讲眼识。那么就是说见可见见者是三个一方，到底这个三者有没有这个接触呢？有没有合合呢？那就对方的意思就很明显，对方的意思说当然有接触有合合呢。佛陀在经典当中也是在讲到了，就是说根进合合而生实嘛，啊，根进合合，根进接触而生实，怎么不可能没有接触呢？佛陀都讲了有接触了，佛陀讲了有接触，他是这个安住在就是说是这个有利益有依据的境界当中，就是说名言当中有假立的接触。观代与面地来讲的话，可以说根进合合而生实，但实际上真的来讲的话，根进有没有办法合合而生实呢？认真观察的时候呢，他就说没办法安立，所以说这个是不了依教。佛陀讲有合合有了，他是可以解释的，实际上不能够完全说有接触有合，他只是说用假立的一种合合接触，这个可以。那么为什么说是这个没办法合合没办法接触呢？因为见可见见者四三各一方，那么这个三个法呢就是说是各处在不同的方位，三法是异的，所以说没有合合。真正的合合要合而为一嘛，变成一个就叫真正的合合。但是呢就是说见可见见者它都处在不同的这样方位，所以怎么可能合合呢？那首先呢就是说两个分析或者三个分都可以。首先就是说见和可见有没有一个合合，见就是眼根啊，见就是眼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可见就是瓶子。那么眼根和瓶子有没有接触，有没有合合， 不观察的时候呢，似乎就好像有一种接触一种合合的啊，我的眼跟接触到了，看到了这样一种瓶子，好像就是接触到了瓶子的，当然有合合。但是呢，就是说眼根是在你的眼睛里面，整个瓶子呢是在外面啊，像这样的话根本没办法合合。合合的话就是说，要不然你的眼根跑出去啊，就接触到了瓶子了，像这样的话就是啊，就可以说是合；要不然你的瓶子跑到眼睛里面，这个时候就接触了，像这样有一种接触。这个哪里有接触呢？实际上这个方面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既没看到眼珠子跑出去接触瓶子，也没看到瓶子跑到眼睛里面去接触眼珠。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实际上这种合合是根本没有的啊，没有合合，见可见，没有合合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可见和见者有没有合合？可见所见和见者有没有合合？那么这个见者就是眼识，眼识和这样一种这个眼识和这样一种这个瓶子，当然也没有合合。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也没有就是说心识跑到外面去，或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瓶子跑到这样一种眼识里面去，这个也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二者也没有合合的机会，因为就是说瓶子等法是色法，眼识是心法，就一个心识的法，无形无相的心识的法，那怎么可能和一个有形有质的有自爱的这样一种色法有一种接触呢，有一种合合呢啊，实际上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没有这样一种接触，没有这样合合，所以说就这样一种所见和见者呢，也没有合合。那么就是说见和见者有没有合合？见和见者有没有合合呢？实际上见和见者也没有合，见就是眼根，眼根和眼识也没有合合，眼根是色法，眼识是心法，所以说二者之间也没有合合。它虽然很近，但是没有合合。啊，虽然很近的，但是也没合。我们就说，哎，这个眼跟它离这个眼识是很近的。我们就说是眼跟在这个见到法的时候，似乎这个时候眼识就存在了。但是真正分析的时候，一个是色，一个是心，眼跟是色法的之心，所以它怎么可能和一个心法的之心去合合呢？去接触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讲这个二者之间也没办法变成一体。所以说是两个两个分析或者三个分析的时候呢，都是处在各一方的，都没办法就说这合合。如是三法意，终无有合实。因此说平时我们说的，哎，就是说看到的东西的，它应该是我看到的东西应该是实有的，它应该有一个合。但是如果通过这样的分析仔细的观察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假象。我们看到的东西它既不是眼睛啊，就是跑出去看外面，也不是外面就是说东西跑到眼睛里面，是这样去接触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一种缘起，就是这样一种眼根也没有接触外境，但是它就可以取境，它就有一种取境的功能啊，这个眼识和这样一种这个眼根也没有接触，它也是可以取境的，也是有一种了知的一种了别的一种这个功能呢。这个就是一种缘起，它既不是没有合的情况下，它也是可以显现这样一些万法的。说真正观察的时候，我们这一品当中要觉得这个问题，一切万法因缘之间啊，就是说因缘和果之间呢，它没有一个真正的接触，没有一个真正的接触，人和人之间没有真正的接触。还有就是说自己和其他一切万法之间都没有任何接触，但是呢在没有接触的时候它就会显现这些法，所以这些法就是虚幻的法啊，这些法就没有一个真实的法，这个就是一种缘起的力量。它有了这样的因缘合合之后呢，就是说是观察之后呢，没有接触，但是呢它就还是如果因缘聚集的时候仍然是显现了它的自性啊，像入宗当中讲，就是说日影和这样一种这个水中的日影和天空的太阳没有接触，但是呢它也会因缘合合的，也会显现日影的啊，仍然是这样。所以一切万法呢，就是说实际上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实际的接触，但是呢因缘合合的时候它就会显现，这个就是很就是说一种缘起力或者一种虚幻的显现。一切万法就是在空性当中如此呈现，通过这一系列的推理，我们就要去了知它的这个深层的意思。深层的意思就是一切万法的的确确是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法的，如果有各自存在自性，它就可以有一种接触的这个接触不接触的问题。但是就是说一个本来来讲因缘之间它也没有一个实有质体，然后接触不接触也没有，方法上面也没有这样一种质体，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在没有一些质体当中，因缘一旦具备了它就会就是说显现啊，如果因缘消散之后它就消亡了，所以说这个里面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能够观察经得起观察的这样一种这个接触啊合合是没有的。如是三法意，终无有合实，所以根本没有一个而唯一的时候，没有所谓的合合，没有所谓的接触。那么下面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通过人不接触，人等法不接触而进行观察的。人等法也是没有接触的，没有合合的。人与鱼可染，染者亦复人，鱼入于烦恼皆亦复如是。 那么前面两句呢，就是讲到了真正是真实的观察人和可染染者之间的关系，后面两句呢就对推其他法。那么就是说是染和可染和染者，这也是三个法。首先第一个，什么是染？染就是烦恼啊，染就烦恼。比如说以五十一心所为例呢，就是贪心。贪心呢，就是这个地方所谓的染，就是烦恼本身。可染就是所染。那么所染是什么呢？所染可以说假立为人的相续啊，人的相续就是所染法，就是我们的心啊，或者我们的身体啊，或者我们的这个整个相续啊，身心就是这个所染，就是可染之处。染者呢，就是讲心王啊，心王就是染者，就是这样的有这个三者。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是分析的时候呢，有没有合合呢？实际上观察的时候仍然是没有合合的，各处各位啊，四三各一方，三法一中为合适，也可以这样观察。所以我们就说染和可染它没有一个真正的一种合合，染是烦恼，可染是相续。他就说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烦恼不是相续，二者就说是没有办法安立是一个。如果说烦恼就是相续的话，那么我们就永远没办法了。那就如果产生了这个烦恼，就贪心嘛，贪心就是相续的话，我们就说永远会产生贪心，只有贪心，因为它贪心和相续就是一味的，就是一体的，但是不是这样的，没有这样的案例。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染和所染之间呢，是同时成立的呢，还是前后成立的呢？首先有染，那么你的染是谁的染？没有相续，没有所染，你就不是染。那么如果首先有所染，那么没有染也没有所染，就像前面我们观察染和染者品一样。这样分析的时候，如果是同时呢，也没有案例；那么如果是前后次第，也没法案例的。所染和染者也是一样的啊，所染和染者是一样的。那么所染的这样相续和染者的心王，像这样的话，如果没有染的加入呢，如果没有染的加入，你这个所染也不成所染，染者也不成为染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二者之间呢，它也是各处各位的。像这样的话，就如果不关带各自的存在的话，就没办法安立。所以说，就是说可染也好，染者也好，都是这样观察。染和染者呢，也是前面分析过的。那不管是从同时的角度，还是从次第的角度，像都没有办法安立一个真实的染和染者，还有一个所染的相续。这一方面是亦复然的，也没有办法真的安立所染。还有呢，于入于烦恼皆亦复如是。于入于烦恼，这个入呢，就是讲到了，也是有时候翻译成处啊，就是说十二处啊，或者十二入啊，或者六入六处，这个一个意思。像这样的话，这个入呢，它就说是这个处，处的意思就是说产生这样心识之处。因为通过这样一种通过六根和六境的合可以产生六识啊，是可以产生六识。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内六根就叫内六处，而外六境呢就叫外六处，通过内外的处而产生六识。主要是这个内外的这个十二种法呢，它是产生六种识的处，所以这个叫做十二处当中的这个处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处呢，就是指内六根和外六境，这个方面就叫做处，眼处、耳处，或者就是讲这个色处、身处，像这样一种讲的。还有一种就叫做这个入，入也可以，入是这种摄入的意思啊，入是摄入的意思。那么就摄入呢，就是说根茎可以互相摄入，名言当中可以这样讲啊，又叫做摄入。还有一种入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眼识啊，心识可以摄入，可以入于这样一种这个根茎当中，或者根茎可以入于就是说眼识当中，这个也叫一种入。所以入和处呢，它就从不同的侧面讲，实际上是一个意思。有时候翻译的是成就是说于处或者于入都是一个含义的。那么就是说于处呢，于入也是亦复如是。那么因为前面讲到了眼处或者眼入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还有呢就可以类推其余的耳处啊，还有就是说鼻处啊、舌处、身处这方面呢，就是说都可以这样去观察。还有呢外境当中的这些有时候前面色处已经讲完了，然后还有就是说身处香处味处这一方面也可以去观察。实际上通过这样的分析观察的时候，都亦复如是，是不存在的。这个讲了十二处一一分析与观察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安立的。因为就是说佛经当中讲根茎合而生识， 根茎接触而生死。那么就是说根茎接触，前面是通过这个眼根和外面的色法观察有没有办法产生死，没办法。那么其余的这样一种耳根啊，或者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声音一分析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有一个接触，所以说到鱼入这些啊，就是剩下的这些十种触它都没办法有一种和合。还有鱼烦恼，如果假如我们把前面的染定为贪心的话，那么除了贪心之外呢，嗔心的产生、痴心的产生、嫉妒骄傲，还有其余八段世间烦恼也好，还有其余的这样一个很多种烦恼也好，实际上一观察的时候都是不存在的。没有接触，没有接触到的本体如何安立呢？没有接触的本体都没有安立，没法安立，所以说没有接触就没有和合，没有和合呢，这一切万法它只能说是假立的，或者说从空性的角度来讲是从来没有的，没有产生过，啊，可以从这方面进行观察截止。下面讲第二呢，广说合理论据分二，以有法不成立证明接触不成立，二呢是以无有依义啊证明接触不成立。那么就说是这个。首先是讲第一个呢，是讲有法不成立证明接触不成立。那么此处的这个有法不成呢，它主要就是说在三相当中，因三相当中它有一个同因去和它的有法去观察，像这样的话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成立这个有法嘛，从它的这个所真事因和所真事去观察。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说是见等法啊，没有接触，因为呢就是没有异体的缘故，这个时候异体和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没有一体这个因呢，就和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所真事，就是说讲见等法啊，见等三法去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方面就不成立啊，不成立，就是说没有一体啊，这个方面主要是没有一体，没有一体证明接触不成立，接触就是所立嘛。我们说接触不成立是所立，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说见等法接触不成立，因为没有一体的缘故，因为一体不成立的缘故，所以说像这样去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真正的这个有法没办法去安立，或就是说我们安立的这个或者对方安立的话，就说是见等法有接触，因为有一体的缘故，我们从这个方面来说有法不成立是可以的。从正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对方认为见等法呢它是有接触的，因为有一体，我们在这个当中有法不成立，就是说实际上呢就是说见人法是不接触，因为就是说没有一体的缘故。我们通过这个方面就下面破的核心呢，他就说他的因就是没有，他的因是一体嘛，因为有一体的缘故就会有合就会有接触，但是我们说没有一体这方面有法不成立，有法不成立就是证明接触是不成立的。像这样讲的时候是分了两个方面，第一是略说，第二广说理证。第一呢是略说，一法当有合，见等无有异，意象不成故，见等云和合。对方认为呢，见等法它应该有接触，为什么接触？因为一体成立的缘故啊，一体成立的缘故。所以说我们就观察因三相当中，第一相有法成不成呢？有法实相不成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见等法和见等法和这样一种一体观察的时候呢，不成立。见等法不成立一体，不成立一体呢，就有法就不成了。有法不成立的话，就是说后面同品好，同品变也好，一品变也好，这个方面都就不用观察了。啊，第一个有法不成立，所以说此处说异法当有合，如果说有异法的话就可以有合，这个方面就是说是两个注释当中都讲得很清楚，因为前面我们说就说是这个你如是三法异中无有合，我们说你这个见等法是没有合的，为什么呢？因为三个法各处一方啊，各处一方，我们前面是通过你是一体的缘故没有合，下面就是说呢，如果要合一定是一体的，那么二者之间有没有矛盾呢？啊，没有矛盾。实际上就是说，从中观中的究竟的意趣来讲，你一体也没办法合，你一体也没办法合，任何合都没有，啊，任何合都是没有的。但是呢，如果从明年的角度啊，从暂时的角度来讲，只有在两个法成立的时候才可以有合，有个合一个接触嘛，也就是我们的手去接触瓶子。也必须要有一个手和瓶子分别成立之后呢，你才说有一个接触。你如果说是只有一只手，一个法什么合呢？一个法是没有合的。所以说呢，我们说一法当有合呢，是从暂时的角度来讲，暂时的角度来讲的话，从一般的这个习惯性的这样一种安立的方式来讲的时候呢，有首先成立一法，然后才有合。那么前面这个颂词说如是三法异，终无有合时，他就从真正的合来讲的。究竟意义上的合是什么意思啊？究竟意义上的合呢，你不能够处于各方，这个叫合。你明明有很多很多法，你怎么叫合呢？所以说真正的接触，那就是在一个地方一个时间当中完全成为一体，这个时候就成一个合了。但是从这个严格的合的角度来讲，如是三法义，那当然有没有合了。从面的角度来讲的是有见 有个可见，有见者，明明有三个法，而且三个法之间呢各处本位，所以说从这个严格意义上的合来讲的话是没有的，你一体的话是没有合的。那么后面这句话一法当有合，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说没有一体就没有合，就一般的人的执着的方式，或者就是说就暂时的明眼地来讲，如果存在一体就有合合，如果没有一体没有合合，而且没有合合没有接触，就是这样的一种问题。所以这个两个方面呢都应该知道，实际上中观的意趣很清楚，就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合合都是不成立的，即便后面我们说即便你成立了一体也没办法合啊，也是没办法接触，也没办法合合的。这个地方呢讲的时候呢，一法等合，如果说成立一法的话当有合就可以合，但是呢就是说见等无有异，见的有没有这样实有的一体呢？没有实有的一体，实有的一体意味着互相不关待，不需要关待对方，我就自己可以成立自己的本体，这个叫做真实意义上的一体。但是就是说见可见和见者有没有办法，就是说离开了其他两个法我单独可以成立的一个自性的，如果有单独成立，那就是说见就是见啊，就可见就是可见，见者就是见者，三者互相不关待。但是我们说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你的这样你的这个见你不关待所见，你怎么叫见呢？你见者也是一样的，所见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没有眼根去圆它，没有眼识去取它，你怎么就叫做是所见呢？是谁的所见？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话，就说是不关待的实有的他体一体是根本没有的，意象不成故见等于合合。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分别的意象不成立的缘故呢，见和可见和见者等等这个法是怎么去合合的啊？实际上是没有合合。如果说是按照一般的暂时的角度来讲，你要合合要成立一法，但是实际上实有的一法是根本没有的，没有一个不关待对方的真实可以成立的自性。那么有了这个真实成立的自性，那就可以成立一体。比如说平住，平住的话就是说他不需要平时不需要关待住子，他自己有本体可以成立了，住子也不关待平时，自己的本体可以成立，像这两个存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叫一体。但是呢就是说见和所见和这样一种见者呢，他根本没有这样一种单独成立的这个状态呢，他如果不关待就其他两个法根本就没办法成立了自体，所以说不存在这种意义上所谓的他体。如果是意象不成呢，就怎么有合呢？前面一个总的原则，一法当有合，那么只有一体才有合，一体是没有合的，一体谁和谁合，所以说只有在他体的情况下才有一个合合。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见等离合合它是没有这样合合的。